前文开始，欢迎你收看今天我们的节目。我们就有个大来宾，他是广达技术长张家元。Hello，Ted 好。
文倩姐好。
我们都叫他 TED 啊，Ted，但是我怀疑他是个外星人。好，广达呢是台湾在这一波全台湾所有的企业里头转型在 AI 看得最早，而且起步非常早，一步。今天我想请问广达技术长张元来我们的节目，请问呢？其实我觉得我在问一个大哉问，这个大哉问是所有的人都想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 AI 来势汹汹，它会淘汰掉几百万的人的工作，然后再创造一些新的工作。那 AI 的问题当然可能比这个来得严重一点点。那我想先问您的问题，先讲啊。广大技术长，你觉得哇，这一定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干不了不起，人家是成大本土的博士，你是成大毕业的，对不
对，
对？好，成大呢，被企业界认为最好的、最喜欢的人，台大还排在第三名，第二名是台北工专升级的那个台北科技大学，所以是不是一定都要出国才有办法在 AI 里？
这个是一个很好，我会留在台湾念，其实也是一个缘分了。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是不是飞到国外去？牵扯到你在学习的路程当中，你在哪一个阶段的选择？如果您是说 undergraduate，其实在台湾它能够给你非常非常 solid 的训练。那现在是 internet 的时代，其实包括你要上 MIT、Stanford 或者 Berkeley 的课，其实都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但有一个东西没有办法被取代掉，就是环境。那个环境、那个氛围，那个就不是课程，那个是很多人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个新的世界的时候，那个部分就必须人要在那个地方。
就大家的脑力激荡跟那
对，
个氛围，跟你
对，
因此可以被刺激出来的想象
是。
力，以及你看到别人在做什么东西，而不是只有老师在那地方，你上 open course 去上去，
对，
或者是你透过网络去上教
是
上学
是。
嘛啊。所以你会鼓励别人大学的时候就能够出国就出国。
我觉得是，当他自己的本职学能、他的 core 准备好了，我觉得他就应该要出去，
这就要出
去认
去。
识不同的朋友，然后去了解世界的大问题，然后才会去再重新定位好自己要去学习的路径。其实我是鼓励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跟很多人讲，然后他们就说啊，我的小孩呢，当时高中的时候没有去念双语学校，英文可能不够好，这跟那个，这跟那个，你们知道张家渊他的英文有多好吗？他可以在所有的 forum 里头都用英文从头到尾演讲，甚至我认为他的中文已经快要输给他的英文，当然是开玩笑的。张家渊他很特别，我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会跟他开玩笑。但你的英文好得不得了，你有什么方法学的？
我跟我太太是初中同学，您知道的
我
嘛。
知道嘛，
我们
对。
初中是念教会学校，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其实是蛮严格的。比如说雷根总统今天哦，他晚上才刚就职，我们第二天就收到他就职的演讲稿，30分钟之内要背起来。
所以你从小把英文扎实，在
就
台湾也
是
可以念好嘛。
那个老师也很有趣，他们每天早上规定就是要听英语，然后一进去英文课是不能讲中文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规定的蛮严的，所以那三年的期间哦，就是有点像，魔鬼般的训练。但是其实后来想一起来，其实我很感谢那个时候的老师哦，对，
其实你可以自己创造这个环境啊，英文要好，你每天
对，
早上起来打开来，你打开 BBC，打开 CNN，打开广播电台里头什么东西的
对。
PBS 或是什么东西，就是可以 Internet 都可以听
现
得
在
到
其
嘛。
实比以前好太多，
对呀，啊，那
那好太
你就
多。
可以一直在活在英语的环境，
是，
你在那里刷牙、洗脸、上厕所，然后准备去上课，然后你任何晚上回来的任何时刻，你在吃晚餐，你可以让自己活在一个英语的环境，很自然就会学会了。然后还有看电影。看电影一定要
那个是最
没有
重要
中文
的，
字幕的，
是
因为你看情节，然后就非学那个英文不可，对不对哈？
是
好，
是。是
那我们把英文解决掉了。AI，你基本上认为说，如果在大一大二，你把你自己本身，其实这里头你说 core，这个 core 这个字包含的是什么？我知道数学很重要，还有什么？
我基本上来看 AI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话，其实它需要的一些知识蛮多的。 如果你只是在看 AI 这个事，现在的 AI， 当然你一些数学基本上的这些线性代数，怎么去做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模拟，怎么去知道它了解运算的程度，然后怎么去看它怎么学习，这个需要一些基本的一些数学的一个训练。但是有这个训练以后，其实在应用或者是在开发它 更多有意义的一个 application 的时候，其实它会整个都打开来。
就需要他们，你可能需要，所以很多人以为是要念 double E， 其实搞错了，是数学。那 double E 是后面的东西，材料工程也是后面应用的东西，
就是、
对不对？
无论所有科学的一个基础，其实都是数学。
数学，资讯工程也是嘛？
也是。
好，
但是它要应用 apply 在真实的领域里面，这个时候
你要懂的那个，
你要懂的那个场景。
那个材料
人包括人也是 AI 其实跟人有很大的关系、
嗯、
所以包括 user 的 experience， 你要懂人，你要懂人性，你才能够去人性，你去当你去用现在的 AI 去做应用的时候，比较能够贴近真实的应用的一个场景。
像麻省理工学院的 MeetLab， 他在台北有一个工作室，就在那个台北科技大学的对面。
对， 对，
然后他的负责人叫 Michael Lin、啊、他也来我们的节目这样。那他来过我们的节目上，他就是原来念逢甲建筑系，
是，
结果他就勇敢的斜杠跳去，
对，
麻省理工学院念 Media Lab 这样，
是，
那 Media Lab 呢就觉得他会动手做东西，
对，
后来他们就发现，他很希望把台湾的人带去那里，
是，
因为那里可以有实习的机会，
是，
他不是让你真的变成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
是，
可是你一旦有实习的机会，在那里有一些不错的表现，你再回去吧。一些该考的一些考试都考好，那你去申请麻省理工学院进去的机会就高很多。
是，
那他们就带了好几个学校的学生去。
因为其实就是说，我们有理论跟应用嘛。你应用的话，你如果知道它怎么用的时候，或者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你很容易重新去定位你要学的知识为什么、
嗯？
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学了很多东西为了一个考试、
嗯，
但是如果你知道它怎么用的时候，你会回来定义你现在学的东西的意义。有时候我们是没有意义的在学习哦。对，
你在2000年的时候加入广达，那个时刻，广达是什么时候你们看到了 AI， 然后开始跟麻省理工学院的？C-SAIL 就是他们的叫 C-SAIL 这个字 C-S-A-I-L 就是 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啊、电脑科学与人工智慧中心。哎，我不是脑袋有病吗？怎么讲话这么顺畅？
嘟嘟嘟，很少人能够把它念出来。
没有，我最近啊要给自己鼓励，因为我真的是变笨了。但是呢，突然没有笨的时候，就嘟嘟嘟嘟好，我到现在为止还可以打败 AI， 因为我发现 ChatGPT 出来的知识都比我差，这样子 OK 啊，即使是 4。 我想请教你说广达是什么时候，我很早就听林百里说，但是我想要知道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麻省理工学院一步一步合作，然后经过这么多年，那现在你们的 AI 伺服器各方面啊，还包括他想要把 AI 医疗各种都做好这样子。所以我想请问你，就是说广达如何在这条路上非常有远见的，本来广达已经在某个程度来说不是台湾最上面的一家公司，可是现在就冲到最上面去，因为远见，好，就 AI 看得够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2000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我们在讲 C-SAIL， 其实两个 lab 合在一起，在当年是三个 lab 最强，一个是 Computer Science， 一个是 AI lab， 另外一个是 Media lab， 就三个 lab。 那这个 computer science 的 lab of computer science 跟 AI lab 合在一起，才变成 C-SAIL。在那个时候会连在一起，最大的原因是那时候有个最大的 project 叫做这个 oxygen project。oxygen project 就是活氧计划，活氧计划就认为 computing 以后都会像空气一样，像氧气一样，随时你都取得到。那1999年，广达变成这个股票上市，变成是股王。所以那个时候全球大概每一台有5台笔记型电脑是广达做的，所以很多的公司来找广达不是给你一个单子而已做 contract manufacturing， 而是想了解说未来的电脑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个答案。其实我加入广达的时候，我跟林董 confess， 我是坐飞机的，我做航太的， 我这个笔记型电脑不会动，这我不是太熟。他直接讲一句话，其实我非常 impressive。他以后可能会 notebook， 从 notebook 到 notebook， 所以我们需要跟 advanced 的 research institute 来做合作，这是起点，是这样子。
你讲太多英文了，我一直跟他翻译一下。他讲吼，伊意思是讲我这边用台语跟你翻译，表示讲我台语嘛未歹。意思是讲，我们会从不只是现在的笔记型电脑 notebook 还变成 notebook 啊，所以我们要做更多的 R&D， 就是更多的研发，然后
是，
才有办法呢再往下走下去。
好，
所以根本航太无所谓这样子，就
对，
各种。
没有关系，各种都有可
因为你原来本科反而还限制你的想象力。
能。没错，没错。所以您讲的完全对，就是说你以前学的可能会变成你的限制，你的一个想象力，怎么把它打开，这个是重点。当然，打开不一定是在台湾，也可能在国外都可以来做这个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再来想一件事情，这个林董在做事情都会先定一个愿景。
林董是林百里。
林百里董事长，所以他一开始定的愿景对广达是说，我们所有的 PC 都必须是移动的。带在身上的，你不应该跑去桌子用电脑，这是他第一个愿景，所以
对，
第10年他就达成
做得成。
了。好，现在将来怎么办？所以那时候2000年在想是将来怎么办，所以做了2个事情，一个是成立广达研究院，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好，我们来看看全世界有什么重要的计划，在这个地方会有革命性的变化，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一直在观察这个活氧计划，从活氧计划里面去学习说，哎，未来这些科学家定义未来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那其中有一个方向在发展，就是说，这个以后很多的运算，那时候还没有云端运算，都会挪到 Internet 上面去做，data center 上面去做，
在数
所
据中心做。
以，如果广达虽然是做电脑的公司，但是其实是在做一个机器来执行运算 （computing） 的工作。如果运算像水一样都往云上面走，我们是不是都要做云上面的东西？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就是说好，那我们要往那边做。但是别人跟我们要电脑，所以 MIT 的教授就提给我们一个概念，说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不是 device centric，不是做一台电脑，而是做帮助人、协助人来做运算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一开始定义的就是以人为本的运算。你看看，这是24年前定的题目哦。那可是现
千
在，
年的时候，
对，这个 Stanford 它的 HAI 就是 Human 跟 AI 的 Center，是前几年李飞飞他们
李飞
才
飞
在那边
才在
设，
那边成立。
可是这个计划以人为本的运算，那时候大家不知道在做什么。其实我们是2000年时候开始运作，2004年签约，2005年开始。
为什么你们那个时候看好的就是麻省理工学院，而不是斯坦福？
其实，这些学校都非常的优秀，但是其实最后其实是个 matchmaking 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合得来合不来，我们能不能一起 create，一起创造一个共同的愿景？而麻省理工提出来的愿景跟我们想要达到的是一致的，加上之前的这个活氧计划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去做了一个新的一个合作案。这个合作案呢，它的名字叫 Tea Party，因为
Tea Party。
我们那时候有非常多的教授聚集在广达，在讨论未来要合作什么，所以白天我跟他们讨论我们要做什么，晚上跟他的那个律师在谈，半夜只开始谈，因为我们差12个钟头嘛，所以跟他律师在谈，假设我们做出了什么，这个智慧财产权应该怎么去定义，所以一个礼拜之后，我们有了所谓要做什么工作的计划的内容，加上我们应该怎么去定一个好的合约来界定双方面的合作关系，所以我们就第一个计划啊就 kick off 了。今年刚好满20年。
啊，是安那叫做 tea party 嘞
因为你知道，
tea party 是茶党哎。
是，你如果看我们的 logo 哈，它是
这
这
样
样的。
吧，你们自己后来有没有发现你们跟茶党
有，也是
故
故
意
意
的？
的，故意的，因为 tea 也可以当科技，也可以当台湾，所以那时候是想把过去的 因为林董一直想说能不能 MIT 到 MIT。MIT 的 innovation research
变成 made in
Taiwan， 这是他的理想，但是一直要往这边走。
我蛮佩服林百里董事长啊，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这样不会演。那个时候呢，2004年
很早
的时候，他刚好肺腺癌嘛。
签完约以后，就到对比较后面。
然后他也没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好像是2005年左右就肺腺癌了，而且那时候一开始就不是初期这样子。然后他后来过了5年，好高兴啊，就跑去度假，去斐济旁边一个岛，就 Bori Bori， 很高兴去度假。然后回来以后就怀孕了，好像肚子很大，因为吃太开心了。因为过了5年，他认为就是安全期，就后来还是在复发这样。但是他就给自己的人生安排的非常好，很清楚这样。我觉得他可能是很少见的一个永远，他并不是国家栽培出来的一个企业，广达完全不是啊。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广达，我后来就发现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很可怕的代沟，你知道吗？这个王博元告诉我，王博元董事长跟我说，有一次他问了全桌全场100多个学生，你们知道谁是李国鼎？就3个人。然后有一次他们说，我说像孙学就1个人。那广达呢，当时林百里呢，他们是找我好几届的台大电机系毕业的人，他是台大电机系的倒数2名，他跟温世仁，他们两个都在争最后一名，这样对吧？是不是？我们讲这
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跟温世仁很熟了哈。温世仁跟我讲，然后他们一个就王哥六个，一个很胖嘛，一个很瘦，所以一个是王哥，一个是柳哥。那我要讲一点林百里的故事，就是说大家才会知道刚才张家渊执行这个我们的技术长呢讲他有多难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啊，台湾哪里有什么电脑产业，他们就在三爱电子里头卖什么计算机。计算机不是中国大陆叫 Double E 叫计算机，它是真的就是那个计算机，按钮的那个计算机。那后来呢，柏林围墙倒塌了，所以他们就去东欧做生意。他就跟我讲说，他就跟温世仁两个人 ,Ongo Liugo 嘛哈。那那个东欧呢，到那个地方去，就是波兰啊，到罗马尼亚都去卖东西。那他们就提电脑去那里卖，所以你看多苦，非常非常苦。那其实跟一个他们只是卖高级豆浆跟烧饼这样子，这样对吧？就到处去卖嘛。然后他说那个楼梯好窄
哦，
然后东西很重，所以温世仁就爬不上去，然后就是他要抬上去，打温世仁在后面推推推推他，因为太重了。这样他们俩感情非常好，
对
，Ongo Liugo。后来呢，等到那个段时间过去了以后，他就走向广达，那温世仁走向业达等等啊，两个人走不太相同的路，但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兄弟。
是是是。
那温世仁就53岁就往生了，
是，
就非常不幸，就一个脑溢血就走掉了这样的。那他就一直都有高血压、糖尿病的问题。那林百里呢，他对抗疾病，在那个疾病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停止研发的路。那他是这么辛苦的创业的，我刚刚讲这个故事，也就是说他不是科学园区，大家想象说什么工研院，然后国家给他资源，然后国家帮他找到资金，然后成立一家台积电，他不是，他是什么东西都从零开始。他的人生是个难民，他在香港是在很穷的地方，所以才不会在香港读书，跑来台湾念华侨学校，然后之后呢用侨生考进台大。那考到台大以后，他说是温世仁讲的，不是他说，他们都在争最后一名。那温世仁呢，就是专门做柔道选手。所以为什么他们两个人，他说他们待在台湾的原因啊，他主要是要讲这个故事。他们那一辈的所有同学，只要念台大电机系的都出国，他们两个成绩太烂也很穷，所以都出不了国，所以就在台湾念了研究所，于是就搭上了科学园区那一波的风潮。所以人的苦跟人的穷不要抱怨，
对，
有的时候他是给你机会，
机会
OK 哈。那林百里他因为有前面这种这么苦的，不是只有穷困，不是只有不能出国，还包括他是跟着温世仁是这样在三海里这样卖东西，然后之后跑到东欧去卖东西，对世界的了解干什么的。所以等到科学园区一成立之后，虽然那时候他还算年轻，他就有开始有创业的能力。我觉得他如果没有前面的吃苦哈，他一直都靠国家栽培啦，在工研院里头上班啊，他也只能去台积电上班，他不能够创业一家广达，所以他很了不起。然后接着他现在就再有远见， 加上 AI， 我可以这样讲，你同意吗？
对，我完全同意，对，
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人跟他的出生背景，跟他当时在学校的成绩都有关系，而且他的毅力、他的坚持、他不断学习的态度，
对，
都没有人帮他出传记，为什么？
他不想，他自己还不想出传记吧？对
，OK， 好，
他觉得他还在，他人生还在写吧
，He's still young， 他觉得他还在写，
对，还在写，
还在写他的故事，
他的故事
，OK， 好。那他，您刚刚讲说这个事情已经二十年了，对不对？好，就是说你们其实看到 AI 这个趋势，跟麻省理工学院签订已经二十年，2004到现在嘛。那对你们来说，中间的过程当中，你们也每一年都要给 MIT 一大笔钱嘛，捐一大笔钱，我却不会看到 MIT 有一个叫做 Barry Building， 我也看到那个 Morris and Sophie Building 这样的，就说。林百里好像似乎对这种事也没兴趣，对不对？
我应该是这样子讲，他认为这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model， 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说，我们对于学术的一个资源或支持，应该最好的方式就是跟他一起合作，做个实际的计划。因为董事长他比较那个实事求是，他认为我们一起来做计划，这是他最想要做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对这个 MIT 的贡献一直是在这个上面，但是在我们也曾经捐了这个所谓广达电脑的这个professorship， 让他们在尤其在中国文化上面能够有一些贡献，这个也是有做，
你就捐到
捐给 MIT， 那由他们去hire 这个教授，就捐给他一个位置，一个讲座的一个位置让他们去 hire， 但是我们不会去限制 MIT 或干涉 MIT 该选什么样的一个教授，等等，但只希望林董的意思说，我希望他是能够做中国文化艺术这部分的研究，做 humanity 上面的研究的，这是比较特别的。所以我觉得林董他做很多事情是出自于一种真心的，就是说他觉得这应该做，对人文有帮助，对生命有帮助，他就去做。那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很多时候不是太多人清楚我们在做什么研究，或者往哪个地方去，这个也比较难理解。但是您刚才讲的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林董看了一个局，倒是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世界应该会怎么变化。他吸收能力很强，他随时都在阅读，广泛的阅读。然后他了解读这个世界资讯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他看得比别人更远更早。那所以我们跟麻省理工学院的合作，其实从我们说以人为本的运算转到云端的运算。云端运算，当你为什么需要那么大量的运算，是你人类 create 很多的创作了很多的资料，所以那时候刚好大数据就来了，数据多到人没办法读，当然机器要来学习，所以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然后到把类神经网络又复活来做所谓的深度学习，然后到 AI， 其实你仔细看这个，其实现在看起来念起来都很顺了，是好像是一步一步这样接得起来，到现在大爆炸，这个是接得起来，但是呢？难就难在于说，你在它还没有成型的时候
就要看到，
对，而且是那个字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要做了。因为譬如说云端运算，我们在做的时候，广达内部的命名，林董的命名是说未来的运算会被虚拟化 ，virtual， 我们叫 virtual computing，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IBM 叫 utility computing， 运算会像水一样。到后来 Google 说，谷歌说。这样的运算的行为叫做 cloud computing，
叫云端，
所以从此以后叫 cloud computing。
哦，所以，
但是如果看到这个字，再来做研发，再做研究，那或者开发产品，已经太晚了，太晚了。所以你一定技术永远是先于这个所谓的 buzzword， 当它变成一个名词之前，约定俗成名词之前。很多的技术都已经在流动了，
已经成熟了到一个程度，然后最后就有一个最大的当时的公司做的最好的就是 Google 嘛，哈，
对，
他做的叫云端。那其实我就觉得说，就是一个是远见 vision， 真心就是说，我对很多事情除了中国文物之外，他对 麻省理工学院以及他在这个产业里头，他那种强烈的真心哈，这个张忠谋董事长也非常强。
是。
他再来就是坚持。
对。
就一直坚持，就知道说这是一条一直路，就一直坚持。
是。
我不在乎，我现在马上投资，马上就要 booming，
对，
马上就要有成果。再来就不屈不挠，不屈不挠就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广达也看到了金融海啸，广达也面临了一些像你们其实当时这个。广达说的这些东西，大家三分之一都是在欧洲嘛，所以欧债危机影响也很大。然后最重要是他根本没有被他的疾病打败，他不止得肺腺癌不是第一期，而且后来还在复发，但是他都没有被打败，就一路这样走到现在。他现在当然很稳定的身体，但你又谈到说同步在跟着你们刚刚所讲的那个梦里头，以人为本的运算，最后等到你已经有那个运算的时候，才把它取名叫做以云端 为本。本来你们本来想要想就是叫 virtual 虚拟，然后这个是机器学习，很多人听不懂什么叫机器学习啊，机器学习，然后接着就是 deep learning， 然后最后才是人 AI 嘛，所以这条路其实长长久久，一整年二十年哈，那这二十年里头，大家才看到说今天的广达，大家说它 AI 伺服器会这么成功，变成台湾的 role model， 其实它的背后是什么？是背后有一个企业家。他拥有这种远见。 Daniel Roos 他说，新加坡在2010年把它定为 AI 元年，他觉得这个国家呢，他投资的钱跟他的所有的技术官僚跟各种对于 AI 的所有的学习跟态度，终究会使他在亚洲，而且他不断的人虽然很少，他就把附近的印度啊、马来西亚各种不同的人才通通都聚集在一起，他会使他变成亚洲最出色的 AI的国家，你的看法？
我觉得新加坡很特别了哈。第一个，它的选题还有它的策略，似乎拉得比一般附近的国家、东南亚的国家都还要长，而且精准。
嗯、
而它在实现它的能力，它也是够强。也就是说，它跟国际接轨的速度很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Daniela Ruth 他们到那边去有很多的一些合作，在新加坡那边就立刻就展开。所以当开始有这个 cloud computing 刚开始在云端运算开始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很多的 data center，
对，
哦，伺服器，因为它变成新加坡很小，所以它变成周遭里面的一个资料中心。
嗯，
那有这个资料中心在发展AI 的话就会比较快，大家看看准一点，就是说以后会变成以数据或资料为主的一个经济形态，而你要先拥有这个资料，再来拥有运算资料的能力跟方法。
我现在就整天害怕 TikTok， 害怕起重机，害怕大疆无人机，就是资料是 number one， 数据嘛，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数据的年代。
是，但是新加坡跟我们比起来还是有欠缺的地方哦。就是在只要碰到硬的东西，软硬整合的东西，其实台湾最好。
嗯，
就是说国外一有新的一个想法，第一个来的就是找台湾，因为在台湾做
硬体，
对，硬体他觉得系统他绝对在这边做得出来，
对，
完整的系统他绝对在这边做得出来。那这个是台湾这么久来的一个强项，就是说你今天有 IC 设计出来，你有台积电。你今天想设计一个新的一个电脑，台湾有广达，还有很多家这个可敬的这个伙伴们，他们都有办法去做。台湾除了顶尖的公司之外，它有完整的中小企业，
嗯，
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个在亚洲里面最特别。所以，而且台湾有一点说，像广达这样的公司，一口气对的是全球最主要的这些品牌公司。但是你看看，您去过我们公司嘛？所有的 R&D 都在相同一个大的 building 里面，所有全世界最机密的东西都在里面开发。可是我们保护了所有的人的隐私，还有他的智慧财产权。所以这个 T 除了 technology 之外，我觉得台湾有一点很特别，就是 trust， 它是可以被信任的，被你伙伴所信任的。其实台湾很多时候营造的这个相信的程度，哦，是很特别，啊。
这个地方我问你一个我本来没有打算要问你的问题，啊，但你先把杯子给我，因为我想把盘子跟杯子给我。 然后还有那个上次那个壶给我，
壶给你，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我上次有一个来宾叫魏征，我倒茶居然变成新闻，我不能不给你倒茶，因为你也是我的救命的人，嗯、因为他送给我1100块钱的锅子救了我。1100块钱台币的锅子，他老婆救了我，害我那时候半夜就喝那他们家的米汤救活来。来，这个地方我就打断你，问你一个问题：台海可能爆发危机，这个对台湾现在你们这个产业现在在跟 AI 接轨的时刻，会不会引起别人对你们的怀疑？
啊，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谈到这个边缘政治的地缘政治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多少有一点，好，我看你们叹气的差不多了，
就是我觉得多少是重要的啦，因为台湾这么多家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说我们有护国神山嘛，其实台湾像玉山山脉一样有护国群山了，那这些人在不同，我们在谈的是一个产业链，一个生态系，其实台湾在整个所谓的 AI 的生态系里面扮演很重要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非常独特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都很重视台湾的这一个现在掌握的，无论是科技，无论是拥有这个技术的人才，或者是工厂、等等，都是在这里。那这个地方的确是大家兵家必争之地，但是好处是说，因为台湾有这些东西，其实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去挪一个工厂的问题，它包括你的人才，包括拥有，包括你这个的台湾这个地方做事情的文化。
好，那下一个问题，我们前面第一个问题是说，学习能够在台湾把你基础打好，英文练好，然后上很多 open course， 然后就出国，该不该回来？
我个人觉得。他应该去最适合他去的地方，但是台湾这个地方已经营造出一个特别的环境。假设他今天学的是 IC 设计，今天学的是 IC 制造，今天学的希望能够做系统的设计、系统的制造，他一定要回到台湾来，因为这里是最强的。好，那但是他今天学习的项目，如果说他今天学习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应用，而那个应用在台湾找不到公司能够给他这样去发展，其实他回来其实我们磨煞他了，但是我们倒不如，我的个人的看法，倒不如把这个人才好放在最适合他成长的地方，但是维系他跟台湾的一个情感关联性，他总有一天会贡献台湾，
像苏之峰跟黄仁勋就是这样，
对，一样。他们如果在台湾，我觉得可能
就完了嘛，
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但是因为他们今天到合适他们长大的地方，然后他们成功了，他们回过来思考自己跟台湾的关系的时候，他变成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带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伙伴嘛。
您刚刚讲了一个重点，就是台湾还是全世界里头少数软硬体系统结合哈。那这个里头重要是硬体的部分呐哈，因为软体就是印度他们反而很强嘛。
是。
那曾经就有人说，台湾现在要全力发展软体，因为我们已经发展硬体发展够成熟，要发展软体。那可是我以前听过 Acer 的创办人施正荣告诉我，他说文倩，当时我们做的时候，整个工业园所有是软硬体一起发展，然后硬体几乎都成功了，软体全部都失败，全军覆没哈。为什么呢？因为软体牵涉到第一数学，当时数学还不错，第二个是很糟糕的，是我们的教育 imagination 想象力，第三个就是英文嘛。那我们的英文不如印度，不如新加坡，不如香港，不如加拿大人，不如英国人，不如美国人，诸如此类的。我们的数学是填鸭式的教育，我们的所有的其他教育都是填鸭式的，所以我们的人其实不适合去做软体的工作，反而比较没有竞争力。但是我们的人呢 so disciplined 这样子，所以一旦做硬体，做很多东西，系统性的东西就很容易成功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哎，广达可能是最好的模式，就是原来的伺服器Plus AI 这样，就是你还是把硬体当本，再加软体，这样对不对？还是我有错？
如果是我们的话，因为研究院了，因为我现在也要带事业部，研究院在过去我接院长以后，我们所有的人大部分都是做软体， 跟做以资料为主的 AI， 我们就说 AI 好了。
嗯，
那广达又做全世界最大的、最强的这些AI 的伺服器，所以两个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转型的一个方向。
嗯，
但是还是要找应用啊。
对，
所以我们应用的场景主要就是往这个医疗。
医疗
啊，那制造本来是公司的 core， 所以另外一个 M 就是 manufacturing， 就是制造。那还有一个其实比较少人提到，是我们在汽车电脑上面其实做得非常的成功。
哦，汽车电脑，
那是 mobile 的东西，所以这个是组成所谓我们智慧型的。如果你问这个你的好朋友，他会说这个是我们的 smart X。
我的好朋友是谁？
林百里先生。
哦，谢谢。我跟他是故宫指导会员，对吧？关系界。对对对。
所以这个 X smart 是指智能嘛，智慧。好，那 X 我们主要是谈的就是三个东西，一个是智慧的医疗，那智慧的制造，那包括智慧的移动。
就是你用眼睛看是有问题的，你需要用 AI 医疗判读这样子，
是
对不对？
是。
那所以广达在这方面已经厉害到像林百里，他就真的很有大爱，他自己有最棒的医生，可是他就希望能够挽救很多人。所以呢，他第一个做的就是肺腺癌的医疗，对不对？好，这就是如此。那我们最后来问你，回到你身上好了。我觉得你像外星人 ，Alien，A-L-I-E-N。因为呢，我看他的脸书，我不只是跟他实质的朋友，也有虚拟朋友。因为跟他做虚拟比较容易，因为他每天都在不同的城市飞过来飞过去，飞过来飞过去。今天早上在哪里？今天早上在哪里？然后跟他说干什么？这是一个特征。我不知道他哪来的体力。他为什么不会昏倒？因为我是根本没有体力的人，但是我想正常人也不会这个样子啊。这个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已经不是，他每天都活在不是云端，是活在风里面，这样风风风这样风到很多地方去。他参加各种不同的论坛，你怎么有办法做到？然后接着呢，我跟他是台湾国际音乐家协会，我们共同都是成员。我刚刚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很高端的到处飞来飞去，参加各种国际所有的重要的现在跟 AI 有关的论坛。而且参加的全部都是国际的，全部都要用英文演讲。然后接着呢，你第二个，你又对各种不同领域，我们说斜杠人生，对不对？从文学到艺术，然后到这个音乐啊，斜杠人生。然后呢，你们又有很日常的，我是觉得你是外星生物。
没有没有，
你不是外星生物
啊？
你确定你不是？
从月球人的角度上来看，地球人都是外星生物。没有啦，我觉得我有一个优点，我太太也是知道我有这个优点，我很会睡觉。我如果不想事情，我就睡着了。我说我上飞机，我可以立刻就睡。那我觉得另外一个事情是，我觉得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听音乐哦，在音乐厅是唯一一个地方，你不能打电话，人家还有。你也不可以讲电话，人家不可以找你的地方嘛，所以，常常去音乐厅是好的。那另外一个，你可以让脑筋就静下来。
林百里找不到你，
不，他知道我在哪里，可是他不能进去找我。
Yes, that's a good skill.
对，所以我觉得艺术啦，或者是文学啦，像您的书籍，其实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其实你的脑有很多的部分啊。只是说不要一直用同一个部分去看这个世界，其实你可以适当的开发不同地方的一个乐趣，它会平衡掉你的一些压力。对，我觉得它会平衡掉压力。所以第一个我会常常去听音乐会，我常常说因为我听不懂，以为听多听几次会懂，所以我就常常进去。而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进去以后基本上就不会，就我就在里面了，所以我也不会，我就专心听音乐。
艺术也是啊，文学也是、啊，
都是，对，都是这样子。
你其实给大家很大的缺口，就是说你不要一直投入某一部分的脑，虽然你很集中在什么 AI 啊这方面领域技术方面，可是呢，当你可以去用其他的脑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平衡压力。
其实现在在谈生成式的 AI 的时代，
生成式
你可以发现最多的这些我们所谓的这些人文艺术跟科技。尖端的科技最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平衡的时代，所以我很乐意看到这个事情。
这句话什么意思？麻烦解释一下。
上个月 突然来了一个 video，那 video 是 OpenAI
他
出的 Sora， 他做一分钟，我就接到一大堆短讯说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说你看看那个里面有文字的地方，你看看看棒啊，你看看那些招贴上面的字，你认不认得那个字？突然大家看了，哦，原来如此，大家就比较放心了。但代表现在到完整的未来还有一段空间在做。为什么？他把文字也当作图，所以他当他拼出来像日本字的字，其实不是我们认知的字。所以他这里面还有一个距离要走，但是这个部分会被克服。但是重点是说 ，AI 可以有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其实是你们这些艺术家。
我
有办法，
我又变艺术家。
如果你常常去用 ChatGPT， 你常常讲的话，你常常你去问他问题，
他都很笨啊，他比我笨
啊，对，
我已经证明他比我笨。
但是你在 educate 他，你不断的跟他对话，你就是在 educate 他。你问他学，总有一天他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能够解决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我觉得他只是帮我记到可能我记不成的事情，他很难自己 interactively 思考好几个不同的。
所以他是 generate。它是生成，但是它不是 create，
它不是 create， 它就是一个好的秘书嘛，非常非常好的幕僚长跟秘书，可是它甚至不可能给你 strategy。其实我觉得电影变成那样，很多人当然会抗争了，好，那很多临时演员会没有工作。现在很多电影里头，所以你看到的除了男主角、女主角配的什么，连在旁边走的人啊，什么所有的布景，像最近我最推荐大家去看的一个电影叫《Poor Things》，可怜的东西。
哦，您已经看了。
那是我认为这个十年来最好的一部影片。
OK，
这个 AI 做不出来，因为它很需要一个非常大量的对于社会制约。那是1993年的一个苏格兰写的小说，但是要拍摄成电影的时候，就像《Life of Pi》，它需要很大的一个成本。可是 AI 使它 make it possible。OK， 那它拍摄的里斯本跟《从头到尾》不是在里斯本拍的。好，那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个故事本身呢？
对，
它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创意，了解19世纪。
对。
科学理性主义的极致，
是，
然后对人的情感的蔑视，还有呢，对于那种禁欲主义的高峰，以及他最后让那个女主角，最后是在妓女院的过程当中去开发出他真正对人性的了解跟智慧，然后让一个科学家所有的心理都被拿光光，看起来像一个翻得很可怕的一个人，他应该是没有感情的，可是最后当他死的时候，他希望是有人陪伴他的。就是这种故事我就不觉得 AI 写得出来，他太需要那种你对心理学的了解，对不对？他太需要心理学，太需要一个太棒的文学，太需要那种对人性的那种极致的一种了解。我就叫很多人去看，那每个人都看到不一样。只要有人跟我说啊 Emma Stone 的演技很好，我就不想跟他讲话，我就觉得他完全没有看懂这个电影，你同意吗？对不对？啊啊，对，反正就是举一个例子，
他非常原创，非常非常原创，对。
他所以 AI 将来有一天可以像 Sora 这种可以拍出来的连续剧，就是我们每天觉得很无聊那些肥皂剧嘛。
我觉得他用的另外一个字眼是好的啦，要去注意的，就是说，第一个 Sora 是代表空天空，他认为他天空才是他唯一的界限。哦。第二个事情是。他要做的是说，假设我用文字可以生成有意义的 video， 有意义的 video 的话，它会是将来的一个 world simulator， 一个模拟器。模拟器非常的重要，在于说我们模拟飞行、模拟人的身体
，OK，
都是重要的。所以它是往那个地方去。
它不是要取代电影，这样对，因为它真正有商机的是它模拟。
所以它 world simulator。世界的模拟器，那个是它最大的，无论是说它是一个 sales 的一个话语，或者是怎么样，但是那个是一个对的方向。
它有一天会运算出哈，假设我一个图，然后我用文字写，我有多少军队，我有多少什么东西，我有什么对方有多少东西，它可以模拟出我实质的战争状况，然后会死多少人，或是什么状况，然后让大家在发生战争之前先看到。有些人因此会打赢，就是打输，但是对所有的人都先看到说，哈，战争原来是这样，说不定可以因此得到 world peace 啊。那如果把李白变成 Sora 写进去，然后看 Sora 会拍出什么影片，会不会很有趣？
很有趣。
《红楼梦》呢？
也 哦，它很长篇，但是它会，
你可以截一部分啊，
人物的设定是有趣的，
对不对？
对，
就是只是人物设，尤其是最后贾宝玉出家那一段，
有办法 visualize， 就是影像化、图形化、视觉化某些文字，基于过去人类的文字跟这个影像中间的应对，
对，
然后他把它接起来。
泰勒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刚刚很多人 Sora 都看了个新闻，过去都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对不对？那以为说他什么只是可能影响到 Hollywood， 其实不是，
不是，
它是一个模拟器啊，就是它可能应用在各方面。那以我现在对世界的了解，最容易被应用的就是国防战争，对不对？因为那个预算最大，哪里预算最大就会最容易被模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为什么 AI 在突然去年开始变成一个那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它还是有迹可循的。我先谈三十年前可以吗？三十年前我们所谓的 AI， 所谓的神经网络那时候就有了。我在做的 paper 那时候就有，只有三层，就一层 in， 一层 out， 中间还有一层是数字，就是也有一层神经网络，三层而已。然后那时候可以做什么？做倒蛋白啊，就是要把扫把倒起来，然后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因为资料不够，然后运算非常的缺乏，没有那样子的运算，
当时没有大数据，
完全没有。
对。
然后走到二十年后，慢慢就是这个资料足了，像广达这样的公司又帮 NVIDIA 把这个 server 那个GPU server 也做出来的。演算法又开始，数学家要开始大复活。以前这个是有点像 Godzilla， 已经睡在那里睡很久了，突然被数据跟这个电脑的运算能力把它给复活起来。可是早期的这个应用都是在分辨，在分辨说这个东西，一群猫跟狗的照片，哪只是猫，哪只是狗。那再去分辨一张 X 光片，哪边是 tumor， 哪边是正常的肺等等，这是属于比较辨识的。到后来，到 ChatGPT 出来才变成全民运动，原来大家都可以跟 AI 对话，大家都可以开始去做。
你讲到对了，就是其实它不是什么特别高科技，只是因为它是全民运动。
它是全世界的运动，
就是变成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玩，不像以前就是它只是少数懂这个领域的人可以去玩这样。
是，
所以大家才突然重视起它，
重视起
来，其实它早就在那里了。
早期第一波的大数据，它还是有点统计的味道，直到机器学习开始进来，然后直到这个神经网络的运用，
神经网络的
运用整个进去，
融进去。
但是神经网络其实不是大脑，所以我们如果越了解大脑，越了解如何去大脑的运算模型，你才有办法在下一波的神经网络有更大的突破，下一波的 AI 有更大的突破。
很多人跟我说他们听你们这些人讲到后来他们不要活了，你觉得呢？他说不要活就是说他们不是说他没有工作，他觉得这世界会变好可怕，这是什么鬼啊，生成式的新闻都是一些假新闻，跟我讲的叫李永平。然后我就怎么回答他，我说自从某某周刊进台湾以后，我们台湾的新闻都是假新闻，早就是生成式新闻。有没有回答不错？
非常的好。
我说我们只是用人生成，现在只是用机器去
生成。
我说台湾生成式新闻早就存在，远远超过全世界。
所以您刚才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说，其实说您在看电影那个 Poor Things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其实您比较特别是说人要有思辨的能力。
对，
你问 AI 他给你一个东西，你怎么问他都会给你一个东西，你有没有判断那个东西的能力，
或是你怎么问很重要。
对，怎么问是 prompting，你怎么提示他给你对的问题。
是是是，我每次在比赛 Google 谁 Google 的快，每次都我 Google 最快，因为他们都写错关键字。
对，
就是这样。
对，没错，
同样一个 Google 就是有人就是查出来的慢，有人查出来快。
是
所以你觉得这基本上他就是逼迫所有的人 imagination 原创原创原创原创原创。
所以有一年那个日本的一位那个诺贝尔那个物理学家讲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感动。他在得诺贝尔奖之前他其实默默无名，没有名。他得了以后他突然讲一句话说，现在基于 curiosity 创意所做的研究太少了， 我其实我非常感动，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你 imagination 源自于你对自然的关心，你的好奇心才去做。好奇心是人类跟其他动物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才可以有 imagination， 才去做 implementation， 把你想法用科技把它做出真的东西来。所以莱特兄弟看，在飞行的东西，他就开始去想，我能不能做一个飞行物，然后载人可以飞。
所以有创意的研究发明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好了，那所以你不是外星人，
我是地球人。
你是地球人，然后呢？大家不要对很多事情太紧张。台湾早就有了生成式的新闻啊，只是不是用机器，是用记者去写的这样的。那我们现在用机器写的会更无缘佛界。我非常谢谢 Ted 来我们节目，你要再来一次，我们还要再跟你学东西。
谢谢，
Ted， 谢谢你啊、哦，
谢谢你，谢谢你。